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一份报告说，去年全球各地由于冲突和自然灾害而背井离乡的人们达到创纪录的4080万人，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数字。挪威难民理事会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星期三报告说，仅在2015年一年，就有2780万人在自己国家内流离失所。这份报告说，2015年平均每天有6.6万人离开家园，总人数足以相当于纽约、伦敦、巴黎和开罗的人口总和。该理事会秘书长埃格兰说，世界正处在人口流离失所的巨大危机中，而且每年都在无情地扩大，现在有太多的地方经历了冲突或灾难的完美风暴。在860万因冲突而背井离乡的人当中，有60%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2010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和伊斯兰国的扩张是人们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伊斯兰国正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国家作战。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星期三达成若干协议，将改善饱受战争蹂躏的顿巴斯地区的安全，但未能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控制的乌东地区举行选举达成一致。会议在柏林附近的一个度假胜地举行，主持会谈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会后告诉记者说，乌克兰东部安全的问题有明显进展，但没有突破。冲突各方同意加强沟通，停止前线军事训练，以防止敌对行动升级。施泰因迈尔提醒说，2015年明斯克和平协议的关键部分仍需要落实。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表示，俄罗斯在柏林会谈的立场妨碍了在乌克兰东部举行地方选举的一项协议，这是明斯克和平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俄罗斯拒绝了欧安组织提出为乌克兰东部选举派遣武装观察团的建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认为没有必要部署这一观察团，不过欢迎欧安组织官员观察选举。拉夫罗夫还坚持认为，乌克兰议会尚未批准明斯克协议的部分内容，包括通过有关在乌东举行选举和对分离分子实行大赦的法案。四国领导人2015年2月斡旋达成了明斯克和平协议，后来乌克兰政府和东部分离势力的代表签署了协议。自2014年4月乌克兰东部爆发冲突以来，已经有9300多人丧生，150多万人流离失所。伊拉克警方和医院官员说，首都巴格达各处星期三发生的爆炸事件造成至少75人丧生。最致命的袭击发生在早上的交通高峰时间，汽车炸弹在萨达尔城地区的一个市场爆炸，至少64人丧生，40人受伤。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这个逊尼派组织经常在巴格达发动类似攻击，特别是在什叶派为主的地区。地产界亿万富豪川普是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不过他仍在努力赢得党内关键人物对他这位特立独行的候选人的支持。川普在数月以来争取党内提名的选战中击败2名共和党参选人，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这个星期重返国会，他们对川普没有表示出太多热情。作为保守派亮点的克鲁兹一周前退出竞选，他曾称川普毫无道德，克鲁兹拒绝表明是否支持他曾经的对手或鼓励他的支持者转而支持可能在11月全国大选中与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进行对决的川普。卢比奥说，他坚守几个月之久的承诺，就是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不过卢比奥表示，他仍然对川普深深担忧，包括他的政策，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保守人士，以及这位性情急躁曾任电视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对手进行竞选的方式。不过卢比奥说，他与希拉里具有更大的政策分歧，更害怕他来掌控美国政府，继续奥巴马政策的现状。一些共和党议员表示将不出席7月份的党内代表大会，但其他人则表示将参加大会，支持川普获得候选人资格。部分原因是川普在各州进行的提名初选中赢得了近1100万张共和党支持者的选票。报告指，印度空气污染或导致50多万人过早死亡。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1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上个星期刊发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一月在18届中纪委6次会议上的讲话，首次披露习近平在讲话中使用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的言论，引发舆论关注。有分析称，野心家阴谋家为十足的文革语言，体现习近平的思维模式和思想水平以及他的历史局限。那么习近平重拾野心家阴谋家的概念，希望给什么人贴上危险的政治标签呢？这是否让他的政治游戏越玩越没有谱？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这个陈奎德博士，就这次呢习近平在18届中纪委6次会议上的这个讲话呢是林林总总的讲了这个很多条，能不能请您稍微的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简述一下他其中的这个内容是怎么样的？
内容很多了，就是主要是刚才你谈到的，他重新使用了一些类似于文革的一些语言来表达中共党内的一些政治斗争，以及他对中国的局势的一些关切。我觉得特别是用到那个什么野心家阴谋家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点奇怪，而且也觉得有点震撼。大家知道野心家这个词，当然知道是文革中间使用的最频繁的，而且是文革中间毛泽东使用来进行打倒政敌阴谋家野心家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舆论武器。但是我们要问一句，什么叫野心家？一个人，一个中共党员，他如果是说他要力图成为党的总书记也好，党的主席也好，什么，他犯了哪一个罪？犯了什么罪？或者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想成为国家主席，成为什么总理，他又犯了宪法的哪一条？这个是为什么你可以当总理，你可以当总书记，你可以当什么国家主席，别人就没有权利当，或者别人有这个内，甚至还没有公开表现任何行动，就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愿望，一个期待，一个想法，就会成为罪行。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政治格局，或者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中国的政治语言中间的一种维护独裁统治、维护一个垄断性政治权力的一种话语态势。这种态势是我觉得在中国中现代政治中间应该彻底的扫清了，可惜是文革的批判没有彻底，所以说关于这一套语言还继承下来。而且我看见习先生他在这个讲话中满篇都带有某种这种文革的气味，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说到这个野心这个词，在英文中是 ambition，这个词在英文中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褒义词，
这个是褒义词，中性的，也有贬义词，它两个方面都有。
好，您的看法，您对这次这个习近平他的讲话，你总体的
首先呢，就是说刚才讲重提野心家、阴谋家，过去呢，毛泽东在准备打到刘少奇的时候呢，是用了这样的一些提法，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类似于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是有特定所指的。那么刚才奎德兄也提到了，就是说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说如果人家竞争最高领导人这个职务，如果党内存在的党内民主的话，应该有一个竞争机制，或者说呢你没有选举机制的话，那你有一个什么让老百姓能够认同的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的机制？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共产党只有潜规则。这个潜规则最近这些年来呢，就是一些首先是资深的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甚至隔代指定接班人。
是是。
那么这个潜规则延续到今天，这个潜规则是不是还能继续发生作用？就是将来的中共领导人是怎么产生？这是其实一个很大的问号和挑战。那么现在如果要讲，等到习近平到19大的时候，他不指定接班人，不安排接班人，而且呢， 如果有人真的要想给他指定接班，隔代指定接班人，他也不接受。比如说江泽民啊、曾庆红他们，或者是胡锦涛，都不太可能。所以他到时候呢，就面临一个他自己还要不要接班人。就有人说他可能就不打算再立接班人了。所以十九大是一个关键的看点。那么现在讲到那个具体的人的时候，那究竟大家都是在猜测他指的人是谁，
就是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是他所指的。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从权力核心来讲的话，比较接近这个有可能被当作野心家、阴谋家来这个获得总书记职位的人，那么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李克强总理。前段时间大家有一个传言说，在两会期间呢，就是李克强的表现
是
会议中间和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判若两人啊。所以有人说党内现在支持李克强的呼声占了上风。但是我个人的分析，以我对他们两位的判断，就是其实我认为另外一个人选可能是王岐山。因为王岐山呢，他在常委里边排名虽然不够靠前，但是王岐山的综合能力，尤其他能够胜任总理的职位，然后呢他的这个党内的威望和他的这个作风非常的泼辣干练，而且他有驾驭全局的能力。而李克强在过去多少年的这个执政生涯中，大家看到的是比较软弱的弱势的总理。所以呢更有可能是王岐山。如果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是他所指的话，那么显然党内的这个高层的拳斗也是很厉害的，很激烈。
那么关于这个高层拳斗，我们等会第二个话题呢还会详细的提到。那么说到呢，就是习近平发表这次讲话的话，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他提到这些尤其是讲的这个对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不能够这个投鼠忌器，他发表这一通也说这个讲话呢，究竟呢是就是有口无心的泛泛的讲一讲呢，就是还是说他的确有一个更大的这个目的在里头，要传播他的这个思想观念、他的执政理念呢？
我相信他已经是有了一定的决心，要不然不会公开的发表这样的讲话。他就是做舆论准备。毛泽东过去要打倒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做舆论准备，他要在党内要想服人心，他要做一些舆论的铺垫。比如说他准备弄倒林彪的时候，他进行南巡，这个接见很多高层的官员，发表一些讲话，有很多人当时听了也是云里雾里。
是，
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呢，也稍微点一点，让大家知道他指的是大概是谁。
只有到事后大家才看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肯定是已经有所准备，甚至是要准备撕开脸干了，他才能这样公开的说出来。因为这个话已经很不同寻常，几十年没有提了。
是是是。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激烈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他才会这么说。
那么陈先生，我还想问你，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就是下个星期是文革5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5月16号。那么恰逢这个时候的话呢，他搬出这个文革的语言，那么是不是有一种这个他在发放一个信息，就是说他对文革呢有他自己的这个跟大多数人不同的解读，也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比较支持这样一个斗争的这个立场呢？
关于文革这个东西，我想作为中共上层的，他们的一般的现在的态度是想把文革这个事情把它语言的淡化封起来，最好大家不要提这个事情，是党的那个疮疤，把它掩盖过去。习本人他对文革的看法，我从他过去的一些只言片语可以看出，他对毛那种打击的方式还是比较欣赏的，他就是对认为毛很厉害，而且认为毛好像代表了下层人的利益，他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官僚体系对毛的手脚阻碍。虽然他自己在文革中间，包括他的父亲在文革中间都是受苦的，但是他觉得他作为一个掌握党的最高权力的人，觉得这样一套打击官僚体系的那个思路是对的，至于方法对不对，反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情。这个我从他过去这样片里有这样的看法，但是现在中共的上层基本上对文革是这样一个态势，所以他提这个是不是和中共上层那个要掩盖文革或者淡化文革相对立？我倒不是这么看，我觉得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为什么在过去他这个在一月份的讲话，为什么到五月份？一个因素是五月份确实516通知，就是文革发表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516通知50周年纪念，就是在这个月五月份，这是他们要怕这个事情会闹大了开始。第二个问题是，习近平在一月到五月中间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大家知道。就是包括两会期间或者怎么样期间发生了所谓的要习下台的那种公开信，有包括李克强和他的拳头的传言，包括什么任志强事件等等， 总的来说，在这一段时间，习近平的威望在党内的威望，在国内的那个威信，不像过去吹得这么高了，起码来说受到了相一定的制约和下降，所以他也有某种危机感，所以他现在把一月份那些话，即使一月份那个话并不是指向非常的明确的野心家、阴谋家，但是在现在抛出来，他有了他在现在这个语境下的一种威慑力和含义了。
嗯，说不定几个月过去之后呢，他发现他自己这个视觉更加清楚了。
是。
接下来，恰恰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谈到了，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这个讲话呢，是一月份发表的，到五月份，现在呢上个星期才给他公布出来。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也可以说呢？就讲到这个媒体这个宣传口这一方面呢，是不是他还是在习近平他的严格的掌控之下，而不像坊间所传说的，在另外的人在对他进行分化呢？
这个说法由来已久了，
是
就是一直说宣传口呢是有意给他设陷阱。
是
其实从他上台伊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习近平他在包括他上台之前在墨西哥那个讲话，我们能看到他的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左的向文革靠拢，他崇拜毛泽东，崇拜普京。在很多的做法上，包括他随时引用毛主席的语录，
是
他这个寻访毛泽东的那个踪迹，到了那些井冈山啊、古田会议啊等等遵义会议啊，他其实目的都是想宣扬一个信号，就是他在真正沉寂的是毛泽东的这个路线，就是已经在文革这个结束这么多年之后，他还对文革恋恋不舍。所以我们为什么过去多次评价他说他不是习近平的这个孝子，而是毛泽东的孝子先生啊，因为他在很多他的精神遗产上继承的是毛泽东的啊，他父亲当然是毛泽东当年的那个集团的一个成员，但是他晚年是有所反思
啊，
就是说从这点上来讲，相对来说难能可贵。大家本来期盼习近平也应该跟他父亲一样，至少有一点反思，有一点校正，但是很遗憾，到现在没有看到一点这样的迹象。所以现在呢，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垄断权力。他全面垄断权力，所以人家称他为全面领导啊，全面这个主席。而且呢，他非常的不放心，就是说没有一点政治智慧。一般大家知道，政治家你要是要学会授权，就说不可能所有的事情你都自己去做。但是他现在很多连具体的位置他都要自己去直接干预，包括李克强一些日常的迎来送往的一些礼仪性的工作他都抢去了。比如说那个英国首相卡梅伦来中国谈经济问题，他竟然自己去谈，不让李克强去谈，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所以从这样来看呢，一方面是显示出他自己没有自己的这个可靠得力的助手，另一方面他对所有的人都不放心。那么假如说一个皇帝是这样做的话，那你就累死你也没办法解决，是吧？再加上呢，就是说一个人他能不能治国，他主要是靠理念来治国，不是靠你自己每一天对每一件事情都，所以这个很可笑的一件事儿。
所以最好就是自做领导，就是自己都不要做具体事情，都发配给你手下人那就行了。
你找对了人，像诸葛亮，大家想想诸葛亮是怎么做的？
是
诸葛亮知道什么人能做什么事儿，
是吧？
对，你要能发现人才，就是这个是重要的哈。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习近平在这个讲话中也提到一点，就是说，老百姓呢，我们的日子难过一点，老百姓的满意度就会高一点。那么这个听起来好像跟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的理念还是非常的接近。那你说他说这个话又什么意思？是不是他自己有一些自相矛盾呢？
这个所谓的整肃官僚体系的想法还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他说我们的日子好不舒服一点，老百姓的满意度又高一点，他说的是。我们实际上是我，实际上他并没有把这个我们包括他自己，我实际上就是，当然毛泽东也是这样，我官僚你们的官做大了，对老百姓不知道老百姓的苦啦，你们怎么说都是好像很垄断人心的，但是他自己是官僚中的官僚，他比官僚还要权力大，他比官僚享受的权力还要多，而且他比官僚的垄断性的那个杀害其他的人、伤害其他人的能力更强，但是他从来不包括自己，不削减自己的权利，不削减自己的享受，而只是说你们这些官僚，这种东西看得出来，他习近平的也是我们， 他从来不反身自责，我习近平做的哪点不对，我习近平
心态，他对臣子有要求，
但是
对帝王本身
没
有
要
求，
皇帝自己永远
这是皇帝心态的表现。他说我们的时候都是皇帝心态，都是把那个官僚体系打成好像和老百姓对立，我是代表老百姓的，哪有这种事啊？官僚体系你是最高的官僚，你要记住。
再一个补充就是刚才说的，如果他要真想要有用的人才的话，最好的办法是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就广纳人才，像赵子阳、胡耀邦、赵子阳时期，为什么人才辈出，就是因为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并不是说这个人从小就跟着你才能够用这样的人，这个是一种非常落后的低层次的用人办法，叫任人唯亲，只有跟你从小一块的你才信任。但是即使从小一块的也不一定都能信任，薄熙来还有刘源他都也不敢用啊，红二代的人他都不怎么敢用啊，他就是跟自己从政的时候，那从政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河北也好，你在这个福建，后来是浙江上海，那你这个一路上能有多少真正觉得合适的官员呢，对吧？你像这个胡赵时期，那个时期呢广开言路，只要看到合适的人就用，不一定是自己体系内部的，那这样的话你就有很广泛的人才，包括海外的人才也可以来使用的。所以现在呢他是孤家寡人，他身边能够信任和能够使用的人越来越少，而且他用的人大家也看说水平极差，包括栗战书啊，所以你看他身边虽然也有一些谋士，但这些谋士看帝王如果水平低，或者是要求啊，或者是那个非常霸道的话，那他也不敢
说
什么。你比如王沪宁，他对这个现代政治文明还是多少了解一点的，但是他敢说吗？他敢进言吗？中国当代能够有魏征那样的人吗？现在整个这个领导班子看起来好像只有王岐山相对来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可能王岐山敢跟他平起平坐的说几句话，甚至我们大家捕捉到一个信号，他在大会两会期间他追上去拍着习近平的肩膀跟习近平说话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第二个人敢做的。所以现在如果要讲最有可能撼动这个宝座的，其实我认为是王岐山。
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广西的彭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嘉宾好。
谢谢，请讲。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
是。
不是好士兵。习近平此时此刻的地区祭出一些文革的语言，用当年毛泽东案子所谓党内走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一套说法来针对某些就是说他党内的一些人士或者什么人我觉得他这种说法这种表现说明此人特别缺乏政治智慧，是吧？他起初他刚上任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完了以后没过多久搞了个七不讲。你容得下尖锐批评跟七不讲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如果他不是野心家的话，他揽那么多钱干嘛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原没上台的时候，没坐正的时候，也是装身子啊，这不是阴谋家、野心家所干的事吗？所以说，我觉得此人真的一点公信都没有，根本就不配。
谢谢
谢
谢广西彭先生非常好的评论。那么陈先生呢？我们刚才夏先生也讲的，就是说呢，现在中共的这个局势呢，是应该说它的环境前所未有的这个，应该说是被受到控制，像是互联网的控制、媒体的控制、对异议人士打压，还有对宗教自由的这个打压啊。我们想看看，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政治环境，它的自由与否呢，是不是真的就是决定于由一个人来决定？比方说他的这个前朝，像是包括胡锦涛，他当然因为能力有限，还有就是说背景也受到限制。那么像江泽民这种，他们邓小平更前的，那么他们的这个环境可以说呢是当时的情况呢大家相对看好。那么为什么到他这里出现前所未有的这个紧张呢？就是是不是就是由他一个人所决定？那么这是不是就对中国的这个民主进程呢可以说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呢？
不能说是完全由一个人决定，不过在中国这个体制下，最高领袖是具有这个左右政治局势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但是中国的局势发展到目前，习近平有非常大的责任，但是和整个的这个体制发展下来到了这一步，有些东西是必然要产生的，包括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大衰退，包括政治上越来越收紧。你们看，不管是只要是在中共当头，只要他维持他这个基本的体制， 他们都不敢松动任何的有过去的有些根本性的东西，例如关于放开是不是能够放开言论的问题，能不能够让民间能够办媒体的问题，诸如此类的，包括有没有独立司法体系的问题，这个都是不由他们以哪一个人决定的，是这个体制完全决定了的。除非是完全要走出这个体制，或者说改变他的意识形态，或者改才可能改变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目前这么恶劣的形势，习近平是要负相当重要的责任，因为他上台以后，他基本上把他的，包括前一段还有前他的前任还收买了的一些集团，他都通通的四面树敌，他包括企业家集团，包括知识分子，那个所谓的权力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三集团，过去他们还认为他们的统治基础通过这样的收买方式可以稍微加强一下，现在他对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都在进行打压，党内也对所谓官僚集团也进行打压，整个的，所以说他基本上是四面树敌，所以他现在是空前孤立，而且他的权力也是虽然显得很大，实际上是相当危险、相当孤立的状态。
夏先生，您认为这个是不是必然到今天有这么一个局势？某种情况下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的。
我想首先我们从党内的这个怎么来产生领导人说起。他上任以来吧，就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这个政治规矩。另外呢，他说这个他最恨呢、最反对的就是那种非组织政治活动。那么这种话语呢，其实在过去毛时代也经常有类似的表述。但是我们想一想，习近平他自己怎么上位的？他怎么来成为接班人的？其实这也是非组织活动的结果，因为大家都说是这个江真指定他，是吧？虽然也在中央党校搞过一次民意测验，说对现有的领导人大家投票，他得票的票数据说是最高，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这个票的具体的情况没有向这个社会公布过，包括党内也没有真正公布过，他这个实际上是小范围里面的，所以说这样的一种产生的机制本身就值得怀疑，他到底本身是不是非组织的政治活动。那假如说人家也是来效仿习那个上位的这个过程，人家也来搞一次党内摸底，如果真正现在党内投票的话，我相信他得票不会最多。
是。
那这样的话，如果人家说可以换掉的话，是不是也是跟这个类似产生的过程是一样的？那他能不能就说别人的活动就是非组织活动，而自己的这个就不是，对吧？所以别人是野心家、阴谋家，而他自己就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或者接班人。这个就是从法理上也好，从哪怕是从党内的政治逻辑上来讲，他也很难说服别人。所以说，因为实际上自从邓小平之后，中共的领导人没有让大家真正感到从内心感到能够完全接受的，因为邓小平大家为什么能接受？邓小平当时还没有当民意的最高领导人，他只是实际上的掌控了最高权力。邓小平当时顺应民意做了几件事情，改革开放，对吧？拨乱反正这些事情，对历史上重大问题做了一个决议，就总体上来讲，他符合当时的民意，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符合，是总体上。但是后来呢，有了这个89-64，尤其是80年代初就有过一个这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当时这个邓小平的策略就是用右的力量来进行经济发展和开放，对吧？用左的力量又来这个对右产生控制，不能让他走得太远。他又生怕那些右翼的势力就会走向这个共产党失控的状态，他是很害怕这一点的，所以他两边的人都用。那么你看，从这个80年代初的反精神污染，到这个80年代中期的学潮的运动，他的处理，一直到这个89-64屠杀学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邓呢，他实际上还是共产党内的保守力量。他有人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际上有人说应该改一下叫总批准师。但是现在看来，很多的问题啊，他的思想，他对毛泽东还是有继承的方面，就是他那些最基本的，包括说四个基本原则不能放弃，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被否定，毛泽东也不能彻底否定啊、他因为他知道如果否定了共产党，否定了毛泽东，他自己就没办法存在了啊、所以说呢，他这么多年就是说他在中国做的一件好事情，就是尤其是89-64之后，他做了一件好事是什么呢？就是南巡讲话。
对，
这个南巡讲话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奠定了一个基础，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没有走得很远，也就是我大概分析和梳理了一下1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从1993年全面启动到2003年胡温执政，基本上就是告一段落了。后面的胡温的10年实际上是倒退的10年，这个说的倒退的指的是趋势，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是这个像文革、像毛时代倒退， 那么在经济方面是全面的国进民退。
国进民退。
所以呢，这个习近平现在不过是在这个胡锦涛的基础上又更进一步的倒退到文革，而且呢经济上搞得更加糟糕。所以说我们讲要讲野心家阴谋家的话，那是因为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正常的选拔机制和竞争机制。
主要是竞争的有没有竞争的基本的法规，大家没无法可依，大家当然要使用各种办法，因为他每个人都有权利，你没有党章也好，国宪法也好，都没有规定任何人说是其他的人都不能竞争这个东西，没有说这个。
包括薄熙来也是一种在无奈的情况下他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竞争啊，那竞争最高权力他搞得唱红打黑，对吧？但是一开始大家对薄熙来是非常的反感，但是没想到现在呢，发现习近平的做法跟这个薄熙来基本上如出一辙，对吧？就是基本上实质是一样的。
而且你就他那封信来说嘛，所谓的导习的公开信，就是一批忠诚公众，我们不管这个信是谁写的或是怎么样，这个信有什么错？他无非是发表他的意见，指出你这个公开的指出你执政有哪些错误，他这个错误是不是实在的，指出的是不是对，你可以辩论嘛。
那么从
他
现象来看的话呢，
你怎么说要把别人打成是这个写信的人就打成是阴谋家野心家，是受阴谋家野心家操控的，很显然他现在的逻辑就是这样。
是
这很那个信本身是公开发表了，而且公开的说你有哪些错误，你应该辞职，这个有什么错？
那么陈先生，现在习近平是不是说他意识到自己正坐在火山口上呢？
我想他觉得有相当大的危机，我想这点他是有的，危机感是有的。
夏先生，因为你刚才也谈到过，就是现在说明这个他用这个话来讲他的这个潜在的对手，而且几个月之后现在才公布，那么是说他目前面对很大的这个危机，那么他是不是已经觉得自己就在火山口上，也感到这个非常
的
危险？
他感到危机重重，他的威信和他的这个能力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但党内有一些这个表达，比如说这个新疆的书记张春贤在记者问到的时候竟然公开的说人家问他你是不是支持这个习主席，他说再
说
吧。这种话在过去来讲的话，那就是大逆不道的，一定会被拿下的啊！他敢说这样的话，就说明啊，这个就是党内的这种对他的挑战已经达到了相当公开的程度。还有一个很小的，就是前段时间报纸上出现过一个报道，说他是最后领导人，
是
最高领导人变成最后领导人，那不是一字之差，我认为是有意的。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党内的对他的反弹。包括这个对任志强事件的处理，虽然任志强最后还是得了一个处分啊，留党察看，但是已经比就原来想象的要轻得多，有可能原来就是一路到底，
是
吧？所以说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党内对他的挑战和压力他已经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了，但是他采取的对策不是说反思自己的过失做一些调整，而是那个更加强势，想用一种文革的手段来打倒这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啊，其实谁跟他竞争？如果他自己做得好的话，别人竞争不了啊。他之所以前段时间人家说他名望比较高，是因为他不断的反腐。但是近期有什么反腐的更进一步的动作呢？他打了有没有打过一个大老虎呢？我们认为他如果近期能够把力量集中在打这个李鹏家族啊，比如说这个还有贾庆林啊，还有刘云山家族，如果打这样的一些大老虎的话，那么可能会让他的这个威望呢不能急速的滑坡啊。当然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说你对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方向的引导，比如说最近五月二号这一场这个人民大会堂的演出彰显出来的信号，就是全面恢复文化大革命。
好的
而且呢还有一句话要补充，就是在这个演出中还打出了一个大幅的标语，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积极走狗。这种说法也是前所未有的。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习近平重提党内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标签要贴向谁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习近平是否集权排他自显危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来不断有海外媒体报道习近平通往中共十九大的集权道路上阻力重重， 观察人士指出，导习公开信的出现、貌似的李克强较劲以及刘云山拆台等，都使得未来高层核心布局充满变数。有评论称，巩固权力和边缘化总理让习近平陷入巨大的危机，现有体制已经无药可救，习近平的制高点必须设在打破党国模式的崭新体制上。那么习近平是否有胆识也有能力来提出和推动一套新的体制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夏野良博士，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呢，他现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他陷入了一场这个危机，这是毋庸置疑，我们也看到了。那么这个究竟是他自己造成的，还是外部因素所这个产生的呢？
首先有一个必然趋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集权统治模式在当代这个社会遭到了越来越有力的挑战。互联网逐渐开放，虽然讲它有这个网络的封锁，但是呢还有很多的人在越过这个封锁来获得更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种必然的态势。但另一方面呢，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就是说他在所谓名望最高的时候，他没有这个继续的朝着老百姓所期待的方向去推进，比如说继续的这个反腐啊、打更多的大老虎，然后在经济上呢能够恢复到这个过去的这种市场化的道路上来，然后在这个政治路线上或者组织路线上呢，能够有更多的开明的、开放的、竞争的这种机制和办法，他都没有。他是趋向于四五十年前的那种传统的这种治理模式，也是毛泽东的这套用这个霸权的形式来这个控制党内的一切这个声音。这个是实际上它是一种背道而驰的这个做法。在当代除了像朝鲜那种封闭的国家，金正日做其实也很金正恩在做的话也是很勉强。金正恩杀了这么多身边的人。
是。
而习近平要这样做的话，他是不是打算就算不杀的话，他要把身边的很多的人都要这个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罪名给他弄下台，然后把换上都是自己所信任和放心的人。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哪怕是自己选的人也很难有满意的。毛泽东时代选了多少接班人，毛泽东时代选了多少这个包括从工人农民中，他觉得这些人不会有野心，不会有阴谋，但是这些人到后来他发现也是不能够派用场的。最后他到晚年的时候发现无奈，只有家里人可以相信，那就是他最希望江青当最高领导人，只不过他需要一个过渡，他也需要毛远新是自己的侄子，包括王海荣也是自己家的亲戚，反正那个时候他包括身边的女人、自己的秘书、工作班子的成员都是他成为他最信任的人，这就是成为孤家寡人、穷途末路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写照。那习近平这样走下去必然也是如此。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看到的迹象，比如说彭丽媛出来指导白毛女的演出，包括彭丽媛的妹妹主导了这个春晚，很多的事情都说明了，也就跟毛泽东的路径非常的相像。
那么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我们刚才夏教授谈到习近平现在这个面对这个党内的压力，您也提到过。那我想问您，就是说所谓这个党内的压力的话呢，这个另一派的压力对他造成的究竟是仅仅是这个权力的斗争呢？就是因为你习近平影响到我的利益之后，那我要进行这个反弹，强烈的反弹，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还是说另外的这个力量呢，可以说在政治上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诉求？
我想这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是当然权力斗争的因素也有，而且他做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嘛。就是说，我们就简单的说，用李克强总理的那个位置来打比喻。像刚才夏教授说，李克强本人在很多人的了解他的人看来，是一个比较软的、比较的和事佬的，或者说比较的这。但是大家注意到，最近李克强做了很多强势的表现，包括在那个两会知道最后的那个记者招待会谈笑风生的，很不像他过去的风格。后来的又马上去访问北大清华，而且高姿态的高亮相的，然后又是给接见这些会见这新西兰总理的时候说，别人邀请他访问外国，他说我现在要紧急处理经济事务，说不能就外访等等等等，这些都说明。他现在确实他们党内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会议，不管是他什么会议吧，总之有一个某种安排，其李克强的总理的某种经济权力虽然过去被习近平已经削弱的差不多了，现在开始慢慢的在回升，在起来。 这个是习近平道义优势，我称它为过去的所谓的道义优势逐渐丧失的结果。因为他上台来，所谓他的道义优势就是说他反腐得到了底层的民众的很大的欢迎，这个是有这个问题。是后来大家过了一段时候发现他反腐只是清党内清洗，就清洗了其他派别，而所谓太子党的这些不敢动。另外就是说他把过去的铁三角，我像刚才也分析了，所谓的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全部打趴下，在党内的权势有一部分阶层也被打了。而且对李克强，大家看得出来，太欺人太甚。他对李克强就是有时候根本就在总理职责范围之内的，
包括这个
很明显的
常务会议的时候，
哎，
习近平不请自到在那儿控制，
说半天
以后，说散会，他自己讲完话就散会，他把总理撂到一边去了。后来想起来了，他补了一句：“克强还有什么补充？”
这种就欺人太甚，就是说，你说一个人再没有自尊心，再没有权，到这个，如果大家慢慢就说他这个太不行了，这个本来是总理该做的事情，其实都不能做了，所以他积累了很多很多的。
另外，我补充一下，
心理上的，他就是别人对他的一种反叛，就是说心理上积累起来一种不同意他的，或者说同情你的一种心理态势。这样的话，在党内就产生了这样某种趋势，也包括王岐山恐怕都在内部都要给他说一下。
对，
夏先生，
我刚才这个奎德兄更多的是讲了李克强这样的一个反应，因为一种受压制、受被排挤、边缘化的这种反应是长期积累已久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从这个王岐山，大家都知道习王联盟，说习王这个新政，那就是王岐山呢，一方面跟习近平过去很早就有这个渊源啊，后来呢又很受信任，他这个反腐呢得到习近平的全力支持，所以呢这个王岐山的威望很高，再加上他的执政的经历里面，他是比较有能力的，他也是比较强势的。大家都看来就是说他的威望甚至有的时候有功高盖主之嫌，所以有人在猜测十九大他肯定一定要下，因为就是习近平哪怕就算是觉得他做得好都不能够让他的威望超越自己。所以呢，我倒觉得现在对他威胁更大的是王岐山而不是李克强啊。那王岐山如果要是讲取代习近平，从能力、从威望、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水到渠成的。
是，好，那么就是讲到这个李克强的问题，我想问问，就是说，现在呢，习近平遇到了这个经济问题，那么他必须在这个方面呢，要依赖李克强来解决。那么李克强他有没有能力来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这个经济困境呢？
我觉得谁都没有能力来扭转这个趋势，除非就是一反常态，来继续的这个沿着市场化的道路向前推进。进一步的全面开放，恢复到这个当年改革开放那一段时间的氛围那么这一点我想他要首先在精神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要进行全面的这种开放，不像现在这样的一种对互联网进行封锁，要互联网要开放，要在舆论上允许一定的媒体的这个批评，甚至党内的反思，对这个历史问题，尤其是毛泽东对文革要进行彻底性的否定。这一点我觉得他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谁做谁就能获得民心，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如果党内进入这样一个死的僵局，谁都不敢打破这个僵局的话，那么就都没有希望无论是谁当最高领导人，如果不走这样一条路，或者不向这个蒋经国的那种方向去启动去推进的话，那么这是一条死胡同，也就是说你要沿着文革沿着毛泽东时代那个方向去走的话，只是死路一条。
那如果说习近平这党内他们不想碰这个政治的问题，如果仅仅从经济的领域来说，您觉得可以有哪些技术上的措施？
如果要是讲技术上措施，就是全面的市场化。那个习近平那段时间习近平他想直接用强力去干预股市，他派警察到证监会抓人，对吧？如果你要是这样的想全面的恢复经济常态的话你就应该是对市场开放，对这个管制，尤其是官方的这些叠床架屋的这种各种监会，什么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等
制度
撤除很多的这种监管机构。这个监管机构不是说不要监管了，而是真正让更多的是由市场化的用这个舆论的监督来实施这个有效的监督，对吧？然后呢，在很多方面，我们比如说国企没有必要再把这个宝贵的资源再输给国企，让国企全面的进行开放竞争，如果存活不下去的就坚决的包括银行的这个破产制度真正的实施。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哪些话要说。天津的史先生你好。
你好。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请讲。
你好啊。 我60多岁了，哎，从习近平上台以后，我感觉是什么呢？
嗯，
有点像我40年前参加工作时看到一个那叫进城干部，我不知道你们懂，知道不知道这个进城干部？就是农村那个土鳖呀，进城了，对吧？没有文化，但是呢，还要一言九鼎，漏洞百出，而且呢，说的话呢，愚蠢可笑，而且就是什么呢？他呢，说他这个从习近平那个经历啊，实际上大伙儿应该明白，我不知道这个主持人这个年龄是如何。他小学都没毕业，对吧？他学那点东西，不就是韩籍这个学点毛主席语录那点东西吗？
嗯，
你说他有个清华给他个文凭，他以为给他文凭他就有学问了。确实，我看这个人呢，确实有点不自量力，有点怎么说呢？他总觉得好像我掌权了，这权力就是我的了，真是有点好像怎么说呢？有点混蛋。
好，谢谢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说到这个习近平他面对的危机，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宣传口方面，就是这刘云山，关于刘云山的这个传说。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就是牡丹峰的演唱的问题，还有呢，就这次的这个5月2号的56朵花的这个表演这个节目啊。那么就是说，刘云山到底呢是跟习近平在捉迷藏呢，还是他们俩在一唱一和？
这个某种意义上，我想刘云山在还是在揣摩习近平的主导方向，在迎合习近平呀，揣摩圣意。而且因为他毕竟在习近平之下，在这个体制之下，他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他有些方面呢，他又想把这个推得相当的过分，包括这次人大会堂那个所谓的红歌。我相信当然是刘云山起码是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习近平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存疑，我不知道。但是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刘云山他们是知道的，就是要做这样大的事情，而且一下子就是一个所谓的马小丽一封信就捅了，所有的人都出来否认和这个事情的关联，就说明了这个事情非常不得人心。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很做考究。当然有很多说法说是刘云山给习近平高级黑了，我想刘云山他没有这么高的智商和这么大的胆子，但是他是可以顺着习近平这个思路的方向，因为习近平确实表现出了相当多的毛左的一些心态，他想把他强化，因为刘云山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把他强化，然后来看他自己的政治生涯是不是可能获得更高的地位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不是他就做了政治上的一种所谓的把习近平说的像小狗小儿一样，像个阿斗一样的这样，那也不可能是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说这中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
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从刘云山他的这个所做的事情，一会儿被支持，一会儿又被反对，那么是不是他想揣测圣意？陈先生讲的，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习近平他本身他的思维呢是不连贯的、不清晰的，以至于让他的这个手下呢没有办法捕捉到究竟哪个是正确的方向呢？
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呢是一以贯之的，刘云山也是基本上符合他的这个意图的。刘云山不敢单独的擅自搞一套来有意的违抗习近平的意图，习近平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前哨或者前锋，让他试探，尤其是这个5月2号的这个人民大会堂演出，我认为是一种试探的这个做法，就是看看党内对这个整个民心对这个是不是接受，如果接受的话他就继续的推进，如果要是讲有问题了，他至少可以把它转说是别人的问题。所以习近平过去呢很多情况下就是这样的一种办法，包括最近有一个人民日报所谓权威人士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我也不说是谁，
大家一看那只有习近平才有这种口吻，才有这种胆量说这样的话，如果要是敢另外有一个人这样说的话，那肯定就显然的阴谋家、野心家了。所以说呢，这个习近平呢他现在有很多，你说他自信呢，他有的时候他又不自信。
是，
一方面刚才这个天津的史先生也讲了，他根本就是一个草包，没有什么学识。后来他装扮成自己就是饱读世界各国经典，那都是造出来的。他的真实学历实际上是初中2年级啊。然后呢，他后来工农兵学员上清华学化学，以及后来那个读博士清华那都是假的，或者讲是送的文凭。那么他真正呢，就是他自己要想了解这个世界的新的潮流。 他是有很多机会的，他至少可以让大家给他提供最新鲜的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根本不是朝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呢，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要是不是他本人的本意，如果说底下人做的东西是有意给他设陷阱的话，他一旦发现时应该是什么态度？应该是立即处理啊，对不对？像这个五月二号这个红哥的这个事件，如果要讲真不是他自己的意图，他感到很怒火的话，很生气，那他一定会处置的，对吧？所以可以看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他个人的意思，只不过呢，他只是碰到一点阻力以后呢，又采取一些其他的办法把这个冷却一下，比如说像任志强的这种公然的炮轰他的那句话，党媒信党，现在可以看到媒体就不太敢
说了，
对吧？就是他再就是说明了，就是习近平本人的意图，没有别人来强加于他。
好，陈先生，
这一点我想他是想模仿毛泽东的所谓的，你要知道毛泽东是很狡猾的一个平衡大师，但是他还是有他的中心理念的，他的中心理念就是他的毛左的整个理念，他实际上最相信的还是江青、庄生桥他们这一批人，但是他是在党内，他知道这个力量必，他作为最高领袖必须力量平衡，他不得不在有时候还得放给右的方面一些位置，
拉一拉，
一些
打一打什么的，
在某种场合下平衡一下。习近平也想学这一道，可惜习近平他既没有毛这种背景，就是毛的这个在党内的资历、威望和他的，也没有毛这种智商，他说做不出来。因为他最近又去访问小岗村，大家知道小岗村是什么意思？小岗村就是反抗毛体制，是公开的用命来担保，来签生死文书，来说我们要单干，我们要把钱分到这里。那个东西如果发现了，当时是要死罪的，这中国不得了的事情，是完全反抗毛体制。但是他前一段时间又到井冈山去，这两个符号完全相反的，他就要把这些符号，好像我就可以找平衡统一。问题是你不可能中国的事情，所有世界上的事情，你不可能把一个方的搞成一个方的圆，一个黑的白，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是相互矛盾的东西。你不是这样，你承认小岗村的正义性，你就得否定毛的那套人民公社啊，那个大锅饭的不非正义性。你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
为什么说到水平低，就是因为他逻辑关系
混乱。
他就是说，他只会模仿，像演员那样也机械的模仿，但是他不知道人家什么意图。小岗村实际上彰显的是一种这个农民自发的、自主的自由经济，
是
市场经济。如果要是讲他真的是欣赏小岗村的做法，他就应该更多的放开自由竞争，对不对？他这个意图都没有真正领会。他去了很多的地方，包括一开始去深圳，邓小平那个去的地方，大家认为他是要搞改革开放，
是
那结果呢？他做的是恰恰背道而驰。
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明年就是十九大，那么有很多的这个传说，十九大会怎么样个开法？那么关于这个常委的问题，是不是要取消常委？那么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看到中国陷入这个经济上的这个相当的不景气。那么还有就是在习近平在宣传的这个道路上也是不畅通的啊，有必须得迂回的进行。那么十九大上这个习近平他会怎么走？
我想他
应该可以怎么走？
他要提高自己的权力，这是唯一的他的想法，就是说这更加垄断性的权力把集中到他手上，这个是他的想法。但是他能不能这个想法？他通过这个各种道路，例如现在坊间纷纷流传说，可能是他们内部放出来的消息嘛，就是说要取消常委制啊，要取消这个那个制啊。问题是取消了常委制以后，他能达到他的目的，或者说他能够取消常委制，我都不知道。
是，
就但是他造出了某种舆论，他现在要做某种舆论，然后希望能够削弱旁边的人的位置，这个是很明显的。处在最高领袖地位的人，他都不喜欢自己旁边的第二把手也好，或者旁边的和这全周围的人的威望、资历，或者是能力过高，都是要拼命的压他们，或者说把这人排挤出去，让比较低的能力的人在旁边来，这个是基本上权力规律。所以他运用这个权，关键是他有没有这种运用权力的艺术。我们且不说其他的正不正义，就是说作为一个掌权的人，是为运用权力的艺术，毛泽东这一点是非常狡猾的。但是他知道自己权力的边界在哪儿，但是他可以突破某个边界的某一定程度，但是突破得太远，你可能受到党内的最后的，或者是把他群起而攻之。但是突破到某一个程度，这个度非常难掌握。而习先生他是不是有这么高的权术，能够既扩张自己的权力，又不是使得党内 造反把他弄下台。
是，
我相信他现在恐怕有
大很
大的问题。
对，这个党内常委制呢，它不是一个关键。
嗯、
在毛泽东时代搞一开始搞了很多常委，到后来常委一个一个都倒了，
是
最后只剩下两三个的时候也有。所以如果要是取消常委制，那就意味着权力更加集中。但实际上你就是有了常委，哪怕你十个常委十一个就是多一点常委，也不能帮助来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中国的保健系统是否将进一步的私营化，以及中国的医生和病患在改革中为什么被边缘化。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安华播送国际新闻。一份报告说，去年全球各地由于冲突和自然灾害而背井离乡的人们达到创纪录的4080万人，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数字。挪威难民理事会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星期三的报告说，仅在2015年一年就有2780万人在自己国家内流离失所。这份报告说2015年平均每天有6.6万人离开家园，总人数相当于纽约、伦敦、巴黎和开罗的人口总和。该理事会秘书长埃格兰说，世界正处在人口流离失所的巨大危机中，而且每年都在无情扩大，现在有太多的地方经历着冲突或灾难的完美风暴。在860万因冲突而背井离乡的人当中，有60%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人，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2010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和伊斯兰国的扩张是人们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伊斯兰国正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国家作战。德国、法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外长星期三达成若干协议，将改善饱受战争蹂躏的顿巴斯地区的安全，但未能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控制的乌东地区举行选举达成一致。会议在柏林附近的一个度假胜地举行，主持会谈的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在会后告诉记者说，乌克兰东部安全的问题有明显进展，但没有突破。冲突各方同意加强沟通，停止前线军事训练，以防止敌对行动升级。施泰因迈尔提醒说，2015年明斯克和平协议的关键部分仍然需要落实。乌克兰外长克里姆金表示，俄罗斯在柏林会谈的立场妨碍了在乌克兰东部举行地方选举的一项协议，这是明斯克和平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俄罗斯拒绝了欧安组织提出为乌克兰东部选举派遣武装观察团的建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认为没有必要部署这一观察团，不过欢迎欧安组织官员观察选举。伊拉克警方和医院官员说，首都巴格达各处星期三发生的爆炸事件造成至少75人丧生。最致命的袭击发生在早晨的交通高峰期间，汽车炸弹在萨德尔城地区一个市场爆炸，至少64人丧生，40人受伤。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这个逊尼派组织经常在巴格达发动类似攻击，特别是在什叶派为主的地区。当天晚些时候，在巴格达西北部什叶派穆斯林聚居的卡迪米亚区警察局发生爆炸，至少15人死亡，另有33人受伤。在巴格达北部一个逊尼派为主的地区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爆炸，造成7人丧生，至少20人受伤。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一个化肥厂2013年发生爆炸，调查人员认为是有人故意纵火导致爆炸，造成15人丧生，另有300多人受伤。美国调查人员星期三表示，他们已经排除了所有合理的偶然和自然原因。联邦爆炸物调查员埃尔德说，这是犯罪行为。美国地产界亿万富豪川普是美国共和党的推定总统候选人，不过他仍然在努力赢得党内关键人物对他这位特立独行的候选人的支持。 川普在数月来争取党内提名的选战中所击败的两名共和党参选人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本星期重返国会，他们对川普没有表现出太多热情。作为保守派亮点的克鲁兹一周前退出竞选，他曾称川普毫无道德。克鲁兹拒绝表明是否支持他曾经的对手，或鼓励他的支持者们转而支持可能在十一月全国大选中与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进行对决的川普。卢比奥说，他坚守几个月之久的承诺，就是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